第九章，让人吃惊的现身。我现在作为一名粉丝来对你们说话，我大半辈子都是费城人队的粉丝。我知道粉丝是迷恋者的简称，我也知道费城人队粉丝的全称是费城人费恩斯。即便是最温和的粉丝，如果搬到了美国其他地方去住，也会遇到不少问题，比如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，加利福尼亚州的埃斯孔迪多，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。有些粉丝从不变心，从他们的保险杠贴纸就能看出来。有一首乡村音乐一开始是这么唱的：将手搭在钢人队球迷身上，你就会全明白。不是所有的粉丝都关注体育球队，有的粉丝的偶像是其歌曲被循环播放的歌手，甚至政治领袖也可能会在粉丝身上投资。真正的粉丝还把他的忠诚发展到了献身的地步。准下士格拉布尔在越战的丛林中表现出了献身精神，为了救下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战友，这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单枪匹马朝着机关枪阵发起了冲锋，他扑灭了敌人的炮火。最后战友们在机关枪旁边发现了九具敌人的尸体，而准下士格拉布尔的尸体就趴在机关枪的枪口上。圣经故事中也交织着这种达到献身程度的忠心。诗篇136篇颂扬道：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整首诗篇都在不断地重复这个叠句。在希伯来文中，慈爱的希伯来原文是 chesed， 这个词赋予忠诚关系一个爱的深度，他将那些进入盟约誓言的人连接起来。当大卫要逃离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王出于极度的恼恨时，大卫就跟朋友约拿丹订立了盟约。大卫对约拿丹说：求你以 chesed 待仆人，以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。我们的经文都在讲 chesed， 即便这个词并没有出现。这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3:13-17，这里回顾了大卫手下众勇士中的几个英雄。这些人是大卫麾下的明星阵容，是他的圆桌骑士。在大卫当上以色列王和犹大王时，他们中的三个来到了他那里。大卫当时回到了亚杜兰洞，他之前逃避扫罗的追杀在外流亡时，曾经将这里当作一个坚固的据点。腓力士人是沿海居民，巴勒斯坦就是从腓力士而得名。当时腓力士人占据着伯利恒，他们在离耶路撒冷不远处的利伐因谷驻军。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，腓力士人可以借机发动侵略，掠夺以色列人的庄稼，同时隔绝北边的以色列领土和南边的犹大支派。这处经文中的三勇士在收割季撇下自己的庄稼，再次侍奉大卫，也就是他们现任的王。收割的时候，有30勇士中的3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。腓力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腓力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：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3勇士就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。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：耶和华呀，这3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。给王的惊喜。一个炎热的下午， 三位勇士来到旷野向大卫报道。不久后，他们听到大卫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大卫当时只是在自言自语，口渴的人确实会对水念念不忘。你可能还记得之前在乡下见过的水泉，我记得小时候在费城见过的水，只要一到游泳池，我马上就会想到费城的自来水，因为游泳池里的绿会让我想起家乡的味道。大卫也记得伯利恒的井水清凉爽口，但大卫当然不只是在怀念小时候住的地方，他是神所拣选高抹的以色列王。然而他却不能回到家乡喝那里井里的水。如果能从伯利恒的井里打一皮带的水，就可以成为耶和华信实的标记和凭据。他说要将他应许的国赐给大卫。而从旷野来的这几个战友听到了大卫的自言自语，其中一个就说，你们听到将军的话了吗？他想喝水，他确实想喝伯利恒井里的水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拿起剑，将皮带里装满了水，又拿了一个空皮带，好装伯利恒井里的水。伯利恒的那口井靠近城门，那里必定是腓力士在伯利恒驻军的指挥中心。要到那里打水，大卫的手下必须跟腓力士人兵刃相见。他们走了几英里的路程之后，最后沿着山坡爬到了那座城。他们肯定会被认出来，也会遭到攻击。也许是两个人跟腓力士人对战，第三个人去打水。水打上来之后，他们且战且退，匆匆地从旷野逃了出去。他们强忍着口中的干渴，带着那个特殊的水袋回到了亚杜兰洞。不知道他们在路上是否打过那个水袋的主意呢？他们的任务完成了，他们找到了大卫。将军，你想喝一口伯利恒井里的水，看哪，水已经打来了。大卫非常惊讶又满怀感激地看着他们，他并没有吩咐他们去完成这项任务，他们没有义务去伯利恒的井里打水，大卫也没有征召志愿者去打水以测试下属的忠心，他们的献身是自发的。大卫的愿望就是给他们的命令，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给大卫一个惊喜，他们将水从伯利恒打来给他喝。孩子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给妈妈带来惊喜的时刻？妈妈一定会记得。你们呢，年轻人？也许你们没能在父亲节给父亲一个惊喜，他已经有一打领带了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做妻子的也想给丈夫惊喜，丈夫还会带给你惊喜吗？大家有时候会以为牧师、长老、教会、领袖都必须擅长施压，这样才能完成善功。不，事情并非如此。教会里的服事常常令人感到意外，这是自愿献身的一个标志。你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如何使用这三位勇士的献身，他让他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，神的祝福满满地临到了这些献身的人。王带给他们的惊喜。大卫郑重地接过三勇士中的首领递过来的水袋，他解开水袋的口，将水倒在了地上，地上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水坑，然后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渗到了干地里。一些释经家和不少主日学老师都不认同大卫的做法，大卫竟然将勇士们冒着性命危险取回来的水倒掉了。大卫做得很对，他将这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。对大卫来说，这伯利恒井里的水无异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打水的勇士们的血，他不忍喝这水， 他要用这水来敬拜耶和华。大卫很珍视勇士们的献身精神，他非常谦卑地接受了他们的服侍，他不配他们如此的献身。大卫跟那些要求跟随者崇拜他们的邪教领袖真是大相径庭。这样的领袖包括吉姆·琼斯，他带着信众从加利福尼亚州去到圭亚那。你们可能还记得电视镜头里关于琼斯的画面，他坐在一个木头平台上俯视着他的信众，信众照着他的吩咐喝下毒药，大多当场毙命。我们忘不了大卫·考雷什和以他为神的那些信众惨烈的结局。在加利福尼亚州，人们发现了集体自杀的天堂之门教众，在加拿大和法国，太阳圣殿教的旅客如雷也要求那些被他欺骗的人自杀。而大卫这位领袖又是何等的不同，他将勇士们对他的献身归给了耶和华，他知道这样的献身是耶和华所赐的，必须加倍珍惜。这就是基督徒领袖的核心。一个基督徒领袖知道百姓跟随的是主，他会怀着感恩的心去看待信徒的献身，他们是为着主的缘故向他奉献，服侍的动力来自于主，也是为着主。大卫将伯利恒的井水献给耶和华，就等于献上了馨香的祭，是主所悦纳的。透过敬拜，大卫升华了勇士们的献身，也许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大卫的献身。毕竟大卫带领他们经历了那么多，但大卫却将他们的服侍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。伯利恒的井水成了神以信实待大卫的凭据。没错，腓力士当时对以色列王大卫构成了威胁，但大卫王的三个勇士却能将伯利恒的井水打给他喝，伯利恒将再次成为大卫之城。那君尊的弥赛亚带来的惊喜，我们献身的那位王。在撒母耳记下23章的最后几节，我们看到了大卫37勇士中的最后几个人的名单：以斯帖人以拉、以帖人加利、赫人乌利亚。在历代至上11章的名将名单中，乌利亚记载在中间位置，而这里却专门放在了最后。在大卫军队的勇士名单中，读到这个名字宛如晴天霹雳。你们可能也知道这个惊人的故事，或者至少听说过。大卫在耶路撒冷登基作王，统治他所征服的疆域。到了春天，国王们都出征奔赴前线，大卫的军队也在攻打亚门人，包围了拉巴城，但大卫却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御驾亲征。况且约押元帅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，打下拉巴完全没有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卫在宫殿的房顶上散步，看到一个美貌的女人在临近的花园里沐浴。大卫就叫人将拔示巴、乌利亚的妻子带到王宫来见他，而乌利亚是大卫的一名战友。后来拔示巴有了身孕，大卫就谋划要掩盖这件事，他将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家。大卫希望别人以为这孩子是乌利亚的，但这位有献身精神的士兵不肯回到王宫隔壁的家中，因为他正在当值。他觉得大卫召他回来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很可能会叫他给约押传达新的命令。忠心的信使对于战场上的取胜至关重要，因为他们可以立刻将密令传回前线。大卫在王宫为乌利亚设宴，可乌利亚仍然不愿意回家，因此大卫就让乌利亚带着预谋杀死他的密令回到了约押那里。工于心计的约押就做出了相应的安排，命令乌利亚和一些士兵追到亚门人的城门口， 害他们在那里被残杀。大卫听约押传信说乌利亚死了，就告诉八十八，八十八便哀哭。等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就娶了他。先知拿单当面指出了大卫的罪。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也记载了大卫的悔改。如此看重手下献身精神的大卫会做出这样的事吗？他会为了掩盖自己的通奸而下令杀死献身于他的士兵吗？这时，伯利恒的井水在大卫的头脑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分量。他的头脑中现在只有欲望和谋杀，夹杂着可怕的假冒伪善。我们可能愤慨地认为大卫的罪十恶不赦。大卫不能做我们的榜样，更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。然而，因着耶和华对我们的怜悯，因着他那难以测度的 chesed，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值得我们献身的君王。耶和华自己降世，成为拯救我们的那位王。没错，他来到世上，要求我们向他委身。耶稣路过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的交界处时，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，告诉他们将身体给耶路撒冷的祭司查看，这样祭司就可以宣告他们是洁净的，好让他们重回社会。他们虽然仍是麻风病人，但他们凭着信心去了，他们去的时候就痊愈了。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跪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耶稣问他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耶稣寻求我们的委身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，耶稣描述了一个仆人的工作。这个仆人在田里为主人劳作，晚上才能收工。可是收工之后呢？他并没有离开岗位，他还必须为主人预备晚餐。做仆人的底线是什么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你们看到其中的关联了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耶稣并没有吩咐麻风病人们回来感谢他，治好了他们。然而他心里确实期待他们会回来。耶稣不会要求人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付差事。当然，不管怎样，你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差事。耶稣所期待的是主动的献身。我们需要将伯利恒井里的水拿给神，带给他惊喜。你可能会说，让神惊喜？你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吗？你没法让神感到意外。那就试一试吧。我们的主耶稣接受我们的献身，也就是我们额外为他所做的事情。我们从伯利恒打来的水，他将这水浇奠在天上的父面前。耶稣就是我们要献身的那位君王。我们君王的献身。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耶和华仆人的 chesed， 他的 chesed 就是他对天父之爱的信实纽带。福音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在于他立志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好将我们与他相连。他就是那位瘦高的勇士，他攻破了黑暗大军，将伯利恒的井水打给我们喝。但对耶稣而言，这不是靠流血打来的水，这乃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杯，从骷髅地流出的血，为洗净多人的罪。虽然犹太教的哈西典人被称为 chesed 之人，即忠心爱神的人，但旧约中的 chesed 的并不是在描述我们对神的献身，他讲的乃是神对我们的献身，他的 chesed 的永远长存。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呼求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” 在第十四节，大卫更有力地传达了神的 Chase 的所具有的力量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最后一个词似乎可以也应当翻译成公正，救我脱离杀人的罪，我就歌唱你的公正。这怎么可能？答案就是主向我们献身，他已经委身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而他拯救的工作则彰显了他委身守约的公正。在创立世界以先，当他以定义爱我们时，他就持守了自己的委身。 C.S. 路易斯的自传取名为《惊月》，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最后也用了 Chase 的：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耶稣将伯利恒的井水带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惊喜，我们要高抹神的受膏者，因着新生命的惊喜，因着与他同在的荣耀喜乐，我们要高兴。然而这伟大的惊喜并非我们做出的对他委身的回应，乃是他献身于我们，使我们惊喜。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骷髅地时，我们心中就会自动涌出对他的献身之情，我们就会回应那任何赞美也无法言说的爱，我们也会爱他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且爱我们到底。